各位弟兄姐妹，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又一同在这里见面。从10月6号到现在，今天12月22号，我们一共有12次这来研读罗马书。罗马书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把罗马书好好的了解认识，对我们的灵命长进和基础一定是大有帮助。我很感谢神在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来，对我来讲安心准备，对你们来讲你们殷勤的学习真是太美好了。谢谢高峰教会庄牧师 Milton 同工 Vivian 的辛劳， Isaac 的录音，还有每一位你们来参加的都是很大的鼓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一同学习。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这个 Zoom 在远方还有南非的贺传道他们夫妇，你看他们都是早上5点钟，现在是南非，他几乎除了他旅行以外都没缺过席。还有 Ben 在德州，他都是那么殷勤，他现在也很晚了。看见弟兄姐妹追求啊，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但愿如果神带领，希望我们有机会啊，还有别的课程一同来学习。趁着这个疫情的时间，看来还有一两年的时间，那我们就好好的追求吧。今天晚上是我们罗马书最后一讲，也就是14到16章。以前这三章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很常常都忽略，好像觉得都没有什么跟我们有好像没有很关心。但是等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三章啊也是跟我们那么重要，那么精彩，实在太有趣了。那我们首先还请 Vivian 把这个我们的大纲还是再给大家做一次的复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整个罗马书都是讲神的福音。你看这个福音是这么包罗万象，我们还记得它第一大段1章到8章讲到整个福音的内容。那我们从这福音里面、看见谁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那简直是数不尽，太大了。如果你闭起眼睛去默想，主耶稣赦免我们完全的罪，医治我们完全的疾病，我是讲属灵的疾病啊，还有救我们可以将来脱离死亡，而且还在今生啊把所荣耀冠冕给我们，让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供应我们的需要，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实在是太有福了，真是每天有平安。你看基督徒有平安有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有喜乐，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有依靠，那实在这个福音啊，你可以想如果我们没有福音那是多么可悲。同时也想到很多人没有福音啊，真的是求主帮助他们，我们也应该尽我们的本分，让这个福音他们千万不要失掉。好，第二大段我们看下一个，就是从第9章到第11章。讲完福音以后，保罗就讲到神对全世界人的拯救计划，不但是我们外邦人得救，犹太人他们本来是神拣选的，可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福音，所以现在是被弃绝的，可是神是恩典的，还要将来要让他们全家得救。在那个时候，所有全世界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我们外邦人一同归主，因为我们一同都在罪恶里面，是神凭着信我们的信心救我们，一同赞美神，这是神的计划。保罗实在是说神的智慧太高超了。那讲完这以后，保罗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理论神学家，他更是一个实际的，他是一个牧者。在12到16章就讲到福音对你我，我们应该怎么活出来。那在上一次12章讲过，他说12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众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多重要。神给我们的恩典救了我们，我们实在是感谢不尽，但是同时我们不是只是消极的不犯罪而已，积极的我们就要 把自己献上。你看神给我们多么积极，献上来侍奉神。原来基督徒是一个敬拜侍奉的，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侍奉神。为什么可以侍奉呢？是神给我们新生命。为什么可以侍奉呢？是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天天更新思想，不要受这世代的败坏的影响，要查验神的旨意，不停的查验，不停的把自己献给神，神是喜悦的。不管你今天你怎么样把你自己心献给神，神都很喜悦，你知道神都在看着你。而且你献上以后，把你的恩赐使用，在品格上活出一个光明的儿女，脱去一些暧昧的事，那在跟人的相处存了这个亏欠，就是爱心，存了光明的品德。那我们在今天啊，要讲这个14章到15章，这就更有趣了。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信徒与信徒的关系。你看我们今天啊，上面有37个人，我们大部分都是高峰福音教会，我们都是老同工老弟兄。顺便讲到，我在这个高峰教会和 Milton 和 Isaac 等等，好像我们都已经大概有40年了在这个教会。你看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在一起关系是那么的密切。你看我们常常弟兄姐妹实在很亲密的，所以这里就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的关系要注意什么，就是今天要讲的。你看是不是太重要了啊？好，我们先看第14章。14章啊，它这里啊可以如果你有圣经当然你就可以看。14章15章啊是分成三个段落。14章1节到12节就是讲到要彼此接纳弟兄姐妹，不要去批评论断。那第14章13节到23节就是不要绊倒弟兄，你要对弟兄姐妹要造就他，不要绊倒他。那15章1节到7节就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要讨人的喜悦，讨他们喜悦，像基督一样，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好，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来仔细解释。换句话讲，他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保罗写给罗马教会有一个背景。你看我先练一下这个前面两节啊，我再来解释，你就可以回到他的这个背景的气氛里面。14章1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那你在读这段经文，你实在不知道保罗当然他们有他的背景，你不知道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保罗在讲什么。原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罗马教会的背景啊。记得我们讲过，罗马教会它有两类的人，有什么人呢？有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本来他们是犹太教的背景，信了耶稣，这个在希伯来书都有详细解释啊。还有一类人，他们本来就是犹太人，就叫外邦人，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都叫外邦人，也叫希腊人。那他们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这两种信徒，这很清楚。那他们因为背景不一样，你知道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是守律法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要照着律法的规定，在旧约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日子要守的，什么礼仪要守的。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因为他们背景不同，而且他们每一个人信心程度也不一样，他们还是去守这些律法，哪些吃哪些不吃，或者哪些有日子该守不守，那这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习惯，也是一个传统，不在乎对和错啊。那还有外邦信徒也信了耶稣，外邦信徒根本从来就没有这种规定，当然他就不会受到这种的约束，受到这种约束。那在教会里面啊，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什么叫信心软弱的？他把教会里面信徒啊，大概分成有两类， 一个就是信心刚强的，一个是信心软弱的。信心刚强的就是说他们读了神的话，他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自由，他们知道主耶稣给了他们自由，不需要去守这些律法，不需要再去受这些律法的规定，就是摆脱了，他是自由的。因为本来这些都不是这个需要一定去遵守的，所以叫信心刚强的。什么叫信心软弱的？信心软弱的就是我讲他虽然信了主，可是他觉得他还是要去按着律法的规定，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日子可以守，一定要守，哪些不守。所以就分等于这两类的。那么这两类的人啊，他们就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信心软弱的或者是守律法的人，他认为只吃蔬菜，他就不吃肉。那为什么不吃肉呢？如果我们读啊哥林多前书，也就是写罗马书不久几个月前写的哥林多前书，讲到在哥林多的教会，因为那边有很多，哥林多是拜偶像的一个城市，很多人拜了偶像以后，有时候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拜偶像，把他们的祭物献给了庙里面，那庙里面因为祭物太多，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卖了以后，那因为卖的价钱大概就比较打折扣平价，所以有的人就买了去吃肉。这其实也没本来就不是一件事情，因为那个保罗说这根本偶像就算不了什么。但是很多基督徒啊，有一些基督徒就买了吃也没事嘛，那有些基督徒就觉得我不能买这个肉，因为吃了好像他已经拜过偶像了，会受到污秽，所以他就不去买这肉，那他就只吃蔬菜，那也没事。那你信心强的你去吃也没关系，信心弱的不吃也没关系，因为你吃也是为了主，不吃也是为了主。但是问题产生在哪里？产生就是说，信心强的就会批评信心弱的，说你看这些根本没有什么，我们都吃了，你们也去吃吧，就会瞧不起他，轻看他，轻看他。保罗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信心强你自己守着你吃，你信心弱你不吃也自己守着。那信心弱的不可以去论断别人，你看第四节，信心强的就轻看，说你们信心弱不吃，那信心弱的就论断，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得罪神的，就去论断。那保罗就说你信心强的不要轻看，信心弱的不要去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信心弱的论断你不要去论断，因为他有他的主人，就是他有他的主，个人自己去按着你信心的程度，因为这个跟道德没有关系，这不是指的你那个道德方面的，是指的你的信心，觉得你可不可以吃，那你就去守嘛，你不继续不要去批评。换句话讲，保罗有一个原则，就说在教会里面啊，你可以有一些肢体这有这个意见，这个意见发生了你自己去遵守，也不会去破坏教会的和谐，你不必去强制别人来听你的。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知道是绝对是对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些问题是绝对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你就很清楚。但有些问题圣经没有告诉你是对或错，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他觉得可以吃或不吃，或者要守这个日子或不守，这些叫做灰色地带。灰色地带那要怎么办呢？不是要你们去争论，而是保罗说要有一个原则，原则就是在不重要的这些事上弟兄姐妹可以有意见，也不会损害教会的合一。那你自己信心坚固你就去守。而且还有一个原则，信心强的啊，也就是位分大的，当然是比较成熟的。那你既然比较成熟，你就更应该去接纳那信心软的，你不要去因此来轻视他。 那你要有一个同情或者一个关怀，哎，他信心软弱的，所以你不要去跟他辩论，不要去勉强他来跟从我，不要说哦，我这样做是绝对对，你要跟从我，也不要说，你这些就是不对，你要去尊重他，因为他信心不到，你让他去尊重。那信心弱的也不要去讲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原则在这里，保罗就又举一个例子，他说为什么呢？在第六节，他说个人心理意见要坚定，因为有的人吃是为主吃，有的人不吃也是为主不吃。换句话讲，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是把主放在面前，你觉得说我这样做我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主，那你就去这样做。而且你要知道，要学习一件事，什么事？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神也赐福给那些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你不要误会了，以为神只赐福我有这样的意见，那他有不同的意见，神一样赐福他。换句话讲，这些不是我们生活上大是大非的事，你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一同可以在教会里来服侍。保罗说为什么，第七到第九节十四章，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的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主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活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生活也应当为主而活。换句话讲，你要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那我们也知道也让主来做一个最高的原则，为了主而活，那你就不要去批评人，为了主而活你就去接纳人，因为主都为我们活了。所以他又讲了一句话很有趣啊，第十节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为什么轻看弟兄？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他说不要彼此的批评，彼此的审判论断。为什么？因为啊，有一天啊，审判的是主耶稣审判。换句话讲，这里用了一个名词，就说我们将来有一天啊，我们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曾经我也在这个课堂解释过，有一天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你我每个人个人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有一个基督台来受审判。这个注意，这个基督台前审判啊，不是讲到我们要罪的审判，因为这个罪啊，神已经替我们付上了，不是审判我们的罪。这个是讲我们已经得救的，是根据我们今天在地上对神的这个服侍，对神的生活上来受一个主的奖赏。在哥林多，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哥林多参观，那里有一个市中心，有一个台子是石头雕的，它现在几千年都还在那里，石头堆成的，叫做 Bema Seat。 那个是就是当时的市长或者是一个裁判员，他在中间市中心站在台上，让有功的市民来了，他就发奖赏给他们。或者运动员，你知道他们重视这个比赛，得了奖以后由这个主持的人在上面颁奖给他。所以保罗就说，这个将来我们在基督面前也是在这个基督台前，个人要到他面前得到奖赏。那我们今天你不要在教会里再去论断他，因为你花这个时间论断，你不如好好审查自己，因为你自己做的对，将来有一天你在神面前去将神跟神去交账，就是在这个台前啊，神会来说明，就是来审判的。 而且在这个基督台前啊，如果有机会你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就讲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有的人交的账像是金银宝石存到永恒，有的人在地上做的像草木和谐，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得救。可是我们得救很羞耻，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带给神，所以都是在提醒我们。所以保罗是说，今天在教会不要彼此论断，因为你还不如自己去建造你自己。因为有一天啊，他也好你也好，我们都要准备好到神面前来，让神来审判我们或来奖赏我们。所以在这个十四章一到十二节，重点就是说啊，信心强的不要去论断信心弱的，说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然我们讲的不是说绝对的真理，是讲灰色的地带。那信心弱的也不要去批评那个强的，而重要的是彼此接纳。所以十四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要接纳，在这个结尾十五章第七节再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好，那讲完了这一段，从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就继续讲不要让人家跌倒。如果我们只听了刚刚上一段，那你有一个误会，就好像说啊，那你信心弱的我就让你弱下去也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就说，保罗就说再一次解释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啊，怎么相处要有一个相处之道，就是要爱弟兄，要建立他的信心，建立他的德行。他就说啊，他说你不要去这个绊给弟兄绊倒之物，就说不要让人家跌倒。什么意思呢？他是讲啊，原来他说任何食物啊，没有什么洁净或不洁净的。你看又是一个信心很强的了解，所有的食物没有分洁净不洁净，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洁净不洁净，所有的日子也没有哪个是特别好哪个不好，没有。而是决定它的洁净不洁净是取决于它对人的影响。如果这个事情它本身是好的，但是我因为很自由去食物去吃了或者做了这件事情，对我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啊，影响了别人，让别人绊倒，那本来是很好的，你就最好不要去做。因为你要为了别人的好处去想，你看又晋升了，你不但不去论断，你还要想到我做这个事会不会绊倒别人。举一个例子好了，你说如果我看一本书，有的人看一本书很好，一点都不受影响，可是另外一个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如果看了这个书，哎，就会引诱觉得好像不好去犯罪了。所以问题不是说这个书对我的影响，而是问题是说这个书对那个弟兄的影响，或者这个食物如果我吃了，就像我讲哥林多教会他们弟兄姐妹买了这个肉吃了，对我没有关系，可是我吃了，那信心软弱的弟兄就觉得很受不了，会绊倒他，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自由先放下来，你为了他的信心软弱你可以暂时不吃嘛。所以他说你不要叫食物，你不要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第十五节，也不要叫你的善行被人毁谤。你是没错的，但你做了就会让他跌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要在这几件事，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换句话讲，信心刚强的，你可以放下你的自由嘛？因为我们的人生啊，不在乎地上的吃喝，也不在乎外面的，你在乎的是一个天国美德，天国永恒的事。就像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的喜乐，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才是人所称赞的。那你为了这些，你一个大的一个原则，你可以暂时放下你的自由，你的自由也没错，但是你为了对别人的德行好处， 免得让它跌倒，你可以暂时放下来，那这样就是最好了。所以他说啊，我们凡物都是洁净的，第十二十节，但是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什么意思？本来这个吃食物是洁净是好的，但食物叫他跌倒就不好了，这个不应该翻成罪，因为我吃了这个让他跌倒，这个就不好了。所以他说，不管你是为了神的事，你不管是不吃肉不喝酒，不让弟兄跌倒，不让弟兄受毁谤，不让弟兄软弱，不做这些都是好的。所以这是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成熟的基督徒、要知道你要去多体谅那些不成熟的。而且他说啊，凡是有疑心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信心，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如果我们信心强的去勉强那些信心弱的，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些做这些，让他良心啊很受控告，这样就是很不好嘛。千万在教会或任何不可以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定一套死的硬的这个基督徒的行事规条，这是不对的。好，那你说啊，好了，那在这里啊，我们要讲一件事，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和应用呢？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在北美这些教会，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是从不同的背景来的，你看有从台湾、东南亚、中国大陆、香港不同的背景来的，也有不同的教导。所谓教导，有的以前在大陆或在其他地方是都信主的，你有的在救世军，有的在这个浸信会，不同的教派成长的，那你有不同的看法经历，那你很多看法经历，那你带到这个教会来了，那就是这个原则，你要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接纳，为对方想。注意我讲的就是说，教会里面基要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坚持。什么叫基要的真理？当然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还有三一神，还有等等基要真理，这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但是对不是基要的次要的问题啊，你可以有异中求同，大家在一起聚会，一起生活，你互相尊重嘛，你的态度要改变，因为你不见得你就是对，也不见得人家就是错，而且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啊，鸡毛蒜皮的事，根本就你要权衡，你在教会里面，你要权衡轻重，互相尊重，不要把教会一些旁枝末节的事放大，把一些琐碎的事、来拿出来，造成教会的分裂。好，举一个例子，我就知道有些教会很有趣，有的因为他过去的背景，他反对教会要有钢琴，所以教会当他们弟兄姐妹要买钢琴，那这些某些家庭啊就不得了了，就站出来跟教会吵闹，说绝对不可以有钢琴。还有呢，那有了钢琴，有的教会就要讲钢琴要放在礼堂的哪一边，又发现一个争执。还有敬拜的仪式，到底讲台放中间，放右边，放左边，还是哪一个先报告，再聚会，再聚完会再报告，也发生问题。还有呢，礼拜天聚完会要不要供应餐厅餐点，也发生问题了。还有的教会，当然，在国内有一些就是关于可不可以基督徒吃血的问题，有的坚持说旧约说不可以吃血，那新约并没有这个规定，又发生了问题。你看都发生争执了，那就会产生分裂。还有的更有趣，教会为了建堂建不建堂也分裂了，过不过圣诞节，有的说圣诞节根本就是这个日期圣经没记载，而且是异教搬过来的，我们不应当过，又发生问题。还有圣诞节是哪一天过，是12月25号吗？还是东正教是1月7号，亚美尼亚教会是1月9号，还有初期教会1月6号，又发生问题。还有的教会说可不可以支持广播电台施工，你看良友圣经什么，他们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撒旦是空中掌权者，你看 都发生问题，所以教会就会衰弱，吵来吵去都在弄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真是，所以保罗告诉你说，在这些不是绝对性的这些问题上，态度是什么？就是圣经跟我们讲，要不要绊倒弟兄，要求，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是让教会可以合一。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鸡毛蒜皮，吃蔬菜或不吃蔬菜，你看第十四章，在初期教会也是一个根本不是重要的事嘛。那这样都会分裂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偏见、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念设下一些自己的规定，那在教会根本就超越神教导的范围了嘛。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那你就说好，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将来如果任何教会遇到了这些灰色问题应当怎么办呢？那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提出来做一些的参考。第一个，当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坐下来，这些问问这些问题是属于基要真理的问题还是次要的问题，到底这些钢琴也好，仪式也好等等，到底是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第二，有哪一些不同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第三，这些不同的看法会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对弟兄姐妹会有什么影响，来讨论。第四，怎么用基督的榜样来处理，对不对？基督的榜样是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担当这个软弱的人的软弱，是为了造就人。那第五，弟兄姐妹应当有怎么样合一的见证来荣耀神。所以希望这些对我们，给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对弟兄姐妹刚强的信心强的有一个担待的心，包容的心。那信心软弱的或者不强的，那你遇到什么事你就守着自己，然后彼此尊重。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话是最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指引，他说在必要的事上合一，在必要的事上合一，在非必要的事上让人有自由。你看，要让人有自由，在有所在所有的事上要存着爱心，所有的事上存着爱心。我们是有自由的，但是自由啊是有规范的。保罗也为了众人的好处放下自己的自由，能够为了别人好。所以总而言之，刚刚讲的从14章第一节一直到15章7节是讲到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第一个，不要去论断；第二个，不要去绊倒人；第三个，要像基督能够讨人的喜悦，建造别人。我相信这个希望对我们教会，也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在哪个教会，能够使人能够提醒，原来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都能够包容我们。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基督他不但是做了犹太人的救主，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在这个第15章的第14节一直到16章的结尾这一段，也就是整个罗马书的叫做跋，就是说一本书都写完了，最后作者他有一些的事的交代或者是提醒，这个叫做书跋。那这一段跋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写了这一本洋洋大观而且那么重要的罗马书，他主要就告诉我们一章17节，义人因信称义，你看讲到我们怎么样称义，讲得清清楚楚，从头到尾把它都写下来，都写完了。我们相信保罗这时候心情啊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保罗啊他人生里面第三次的旅行步道，他已经结尾了，而且他很快要离开这个第三次旅行步道，要回去了，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当他 我们可以 Vivian 把这个地图也可以放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当他这个步道结束，他第一次旅行步道出去了一年多，第二次旅行步道出去了两年多，这是第三次旅行步道，可以把它放大一点，一共出去了三年多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换那个画，我不会画这个笔啊，不然我可以指给你们看。这个图希望把它弄大一点。这个保罗这个时候啊，你如果你们有办法看的话，他是在哥林多，哥林多是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 mouse， 你们有看到 mouse 吗？哦，你们没听见。保罗是在哥林多这里，他这一次他出门的时候啊，他先是到以弗所停了三年多，到了哥林多，所以这是第三次旅行步道，他一共出门了四年多的时间。那现在旅行步道要结束了，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要回耶路撒冷，他主要要回去干嘛呢？因为他在这一次出来的时候，你看一下这地图，上面叫做马其顿，你看一个黄黄的马其顿，下面叫做亚该亚。哎，很好，谢谢你画这个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今天的希腊哦，希腊。那当时罗马帝国把它分成两个省，马其顿是一个省，亚该亚是一个省。那保罗现在是在亚该亚的哥林多，看到没有？哥林多在这里，在这里写了罗马书。在这个时候，他要准备坐船，你看很远啊，要到耶路撒冷，大概2000多公里。那他在这里的时候啊，他住了三个月，写了罗马书，他要回去了。回去他要带着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些教会，他建立的教会的一大笔钱，奉献的钱，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心态啊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他将要离开这些工厂，回到耶路撒冷，要面对他前面的侍奉有很多的挑战。第一个，耶路撒冷有很多犹太人是反对他跟外邦人传道，因为他跟外邦人说不要守律法，不要行割礼，所以对他的态度是反对的，想要致死他，很多犹太人。第二个，他带了这么多奉献，他需要把这奉献带到耶路撒冷，责任很大的，所以有很多教会的同工啊，陪他一同回去做见证，把这个钱交代的清清楚楚。第三，他这么多年侍奉，他的侍奉的结晶，还有侍奉的主给他的领受，他都全部在罗马书都写下来了。写下来要给谁？你看，要给罗马。Vivian， 你把罗马指给他，在意大利那么远的罗马教会，你看要从到一个陌生的教会都没去，要写给他们。所以他在最后这一段，他要表达一点他的心意。首先他对罗马教会讲啊，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提醒什么呢？提醒第一个是神给他的恩典，让他成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哇，真了不起。保罗就告诉说，我要提醒你们，我是神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当保罗写到这个恩典，一定想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光照，主拯救了他，不然的话他也是一个得罪神的人。他的一生都是神的恩典，而且神又给他恩典，让他成为使徒，去到外邦人传道。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侍奉神的人。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好心态，他是忠心的，说一辈子侍奉神。他又是做福音的祭司，你看多好。他又想到他跟旧约的祭司一样啊，祭司一样是在殿里献祭，献什么祭呢？把他所传给外邦人，让这些外邦人都是他所为给神献上给神的。他说因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了。保罗把福音传给我们外邦人， 所以外邦人保罗把它当作献给神的祭物，多么美好的思想。你看我们如果侍奉神，你能够想到我们是神的仆人，又是神的祭司，然后你做的工作是献给神。然后他说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说这些除了在基督耶稣你叫他做的事，他什么都不敢提。你看他是何等的谦卑。在基督你做了什么事呢？在15:18，他说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说他能够传道是三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言语行事。什么叫言语行为？换句话讲，从保罗身上的见证，从保罗身上的传道，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有行为有言语。第二，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保罗时代他行神迹是证明他是神的使徒，所以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证明他是真的使徒，而且是神的能力让人可以接受福音，而且还有圣灵的能力，当他传道的圣灵感动人。所以当他借着这三方面才能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一方面我们看见保罗为主辛劳，你看他说他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的基督福音。你看一下地图啊，耶路撒冷在东边，这个右边远得不得了，经过了地中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在哪里？在马其顿的上面，那叫达马太，就是以利里谷，就是今天的南斯拉夫。换句话讲，从耶路撒冷到南斯拉夫有2200公里，交通不便，路上危险。在哥林多后书讲，历尽了各样的苦难，但是保罗能够把福音传过去，就知道这个工作是何等的巨大，可是都是神的工作。而且保罗他说他的传道的方法是立志不在基督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被见到别人的根基上。换句话讲，保罗传道就是说到任何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他不是骄傲说有的人去过那里他不去，不是，是说任何没听过福音的他都去。那他说他都已经到处都传了，传了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传，而是说他在那些地方都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让别人去继续的跟进建造。所以保罗就要继续往前，往哪里呢？我们这个地图没有，保罗要经过意大利，要到西班牙去传道。你看这就是一个为主一个宣教士的心。所以他说我切望想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因为在如今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好几年我都去。保罗这位宣教士他眼光永远看前面的，但他现在工作都做的没了，他不会停下来告老回家去休养，他会想到前面的道路。哦，西班牙还没去，他要去。你看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心。他去的时候他也说要经过罗马，为什么呢？他是希望他到罗马去啊，让罗马一同参与他到西班牙的宣教。因为你知道宣教工作是需要物质的支持，所以他到罗马是要罗马支持他一同参与，这都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所以保罗就说他现在呢，25，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现在不能去那里，因为他要先回耶路撒冷，因为马其顿，刚讲到马其顿这上面还有亚该亚，这些外邦教会乐意凑出捐款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因为在这些教会他们本身也不富足。马其顿在哥林多后书8就讲他们本身也是贫穷，但是他们乐意还求保罗把这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遇到了饥荒，很多的穷人，很多信徒也是穷了，那保罗就把外邦的教会的钱，很多的钱带回耶路撒冷去帮助这些教会。他有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表示外邦教会 弟兄姐妹对犹太弟兄姐妹的爱。你看，第二个目的就是帮助犹太的穷人解困，第三个目的更重要，就是让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合一。所以保罗非常看重这次的奉献，因为他这是关乎外邦和犹太人的合一。他甚至讲，他说外邦教会捐这个钱给犹太人也是还债。还什么债呢？因为外邦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是我们在第十罗马书九十十一讲到，也是犹太人最先得到好处传给我们，等于我们欠了他们属灵的债，等于还债。所以保罗他跟一些的同伴这次要回到耶路撒冷，心里有充满了各样的这个感恩，要去还债。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对犹太人啊也是有一个欠债的心，不应当对他们有一个反犹主义。你看有的人为犹太人反犹主义不可以的，我们在九四十一都有讲过，我们对犹太人应该也是有一个关心，为他们伸出援手。好，所以保罗就把这个目的都告诉他们。你看一个领袖多么好，他不但关怀他们，他也把他过去所做的工作，神的恩典，圣灵做的，将来要做的，都还有请他们要帮助的，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还有你说保罗为什么要到西班牙呢？当然这里原因就是说，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东边的工作都完成了，罗马也有教会了，所以保罗要透过罗马把福音带到更远的西班牙。第二个原因，当时西班牙是那时候罗马帝国的西边的边界，所以到了那里就好像到了世界的边界一样。加上西班牙文化当时水准很高，很多饱学之士，所以保罗要把福音去。那请问究竟保罗后来有没有去西班牙呢？当然这是一个谜，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又古时候的教会记载保罗确实有去西班牙，不过都很不清楚。所以保罗在写完这封书信以后啊，你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以后的故事，就是他被关了四年，在耶路撒冷他被关到该撒利亚关了两年，又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把他解送到罗马关了两年。所以当他写完这封书信大概56年，罗马等他到了罗马是60年，所以也是四年以后了，所以这个是将来的事。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说啊，在30节到33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就想到他将要面对耶路撒冷的难处，还有带着这笔款项希望能够得到犹太人的认可，他就求他们一同祷告。你看祷告是要竭力的，要努力，求神叫他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求神叫这个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然后还求神让他能够有机会到罗马，并且给他们一个保证，就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啊，是要带着丰盛的恩典跟你们去，不是空手而去，所以要跟他一同祷告。好，这都是交代的很清楚了。然后保罗说愿平安的神跟你们同在。那在第16章更是有趣了，我们可以看一下16章。16章是讲什么呢？就是他最后对罗马教会的请求和问安。首先在16章第1节到2节，保罗就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哥里教会的女执事。这个时候坚哥里教会，如果你看这个图啊，可能不清楚，你回去看地图，圣经后面都有，在哥林多那个城市的东边有这个九英里以外，它九英里以外有一个海港叫坚哥里，坚哥里这个城市也有教会了。那菲比的意思就是光明的意思，或者月神，是希腊神话的这个名字啊。 这个菲比，这个他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刚好他要去罗马，哇，保罗就一定把这个罗马书啊托给菲比带去。你要知道，在菲比小小的行李箱里面带着这个全世界的珍宝，这个罗马书啊，从这个坚格里那么远带到罗马去，然后请教会接纳。保罗说啊，其实你看他把各地教会都连在一起，然后他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六节跟教会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哇，这个真是奇妙。这里他没有去过罗马，可是他这里问候了26个人，还有加上两个没有名字的，一共28个人，还有这里面有3个教会都跟他们问安。那你说保罗没去过罗马怎么会跟他们认识？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交通方便，这些都是过去的同工，保罗的同工，在不同地方的认识服侍的，他们因为某种原因搬到了罗马，所以保罗就跟他们问好。那你说这个问好占了这么长的篇幅啊，不是一个无关紧要吗？其实完全相反，这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个是保罗他的关切，他的爱心的流露。你看他每一个他在问安的时候都跟他亲热的关系，百基拉、雅基拉他们在基督里跟他同工，为他的命都摆上，然后里面有为他们多受劳苦，有的是像他的母亲一样照顾他，有的在那边经过了试炼，很不容易。这些人呢，根据考察，他们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一些的奴隶的名字，有的是罗马贵族的名字，有的是夫妻，有的骨肉，有的是保罗带信主的。所以不管是贫穷的、有钱的、贵族的、犹太的、知识分子、草莽奴夫，在主的爱里都是一样不分的，而且保罗都爱他们。这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保罗眼睛一闭就想到他们在他们生命里不可磨灭的回忆。你看，这个是一个成熟生命的牧人爱他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读这一段，读了好几遍，我有一个感触哦，就是保罗在写给他们爱他们。同样，为什么这些人登在圣经里面，就好像主耶稣在写你和我一样，他会写某某弟兄你为主的劳苦，某某弟兄你为主的试炼，某某弟兄你爱他就像爱他的，就像他的妈妈，某某弟兄你是最先信主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都把你我每一个就像保罗写的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他就是这么关心耶，一个一个名字他都记得，是那么的可爱，哎，实在是太感动了。所以有一个老师讲得很好，他说关系是侍奉中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关键。你要知道 The 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is relationship， 永远记得我们要服侍神啊，如果你跟人的关系同工没有搞好，你就别弄了。为什么？人会被绊倒，没有办法侍奉，教会不能增长。这个侍奉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同工跟执事，同工跟会众，弟兄姐妹之间，同工跟同工 relationship， 永远记得。你看多么好美好的几章，不要论断，要接纳，不要绊倒，宁愿放下自己的自由，一同要异中求同，不是争机要争你的事，你要有一个态度。而且你看保罗能够这么关怀人，他们一定有不同背景，但是都是一种爱心，太伟大了。好，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在17节到20节，保罗说你们要离间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对付所学之道，你们要留意。保罗劝勉了以后，想到教会里面任何教会都有一些离间人的，就是说有些假师父，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生活来欺骗人。但是保罗说，这些人啊，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就是你们要纯洁，不要跟他们掺杂，要远远离开他们。而且这些假师傅都是服侍撒旦的，有一天神要把这个撒旦都践踏在你们脚下。换句话讲，你们要智慧，要离开假师傅。最后这本书25节的结尾念给你们听，因为这是整本书的一个总结。你看主旨，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秘隐藏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保罗在最后把整本书再来总结一下，变成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他说，只有福音的能力才能坚固信徒的心。你看我们读了罗马书从头到尾，你去了解，原来只有这个福音能力才能坚固我们。而且这个福音就是什么？就是保罗所传的耶稣。这个福音在古时候远古是隐藏的，但现在这个奥秘已经启示出来，而且借着神的命，借着旧约先知的教导，不但坚固我们，也让万民都知道信服真道。所以今天福音传出来，不但坚固我们，而且福音的源头从神那里来的，福音要传给万民，让全人类有机会都得到救恩。但愿弟兄姐妹借着罗马书，借着福音给我们有盼望。在这个第15章13节讲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你看，因着我们认识神，你就有充满喜乐平安，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在任何环境借着信，神跟神的关系连结，借着圣灵让我们大有喜乐平安。感谢主，在这个疫情的时间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能够有机会把你的罗马书能够思想，博大精深，但是是我们基要的信仰。借着认识因信称义，借着知道你的救恩，借着我们行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胜过罪恶，走向人生。愿主圣灵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灵肉体还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完全圣洁，完全摆上献给你，能够完全献给你，也让我们在国家里面有一个好的品格，在教会里面能够互相的爱弟兄姐妹，互相的接纳，在福音上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为着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得到救恩。感谢你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恩典，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下面的冬天，在下面几个月，虽然疫情还那么严重，但是愿你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保守我们，因为你是荣耀的神，爱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